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和刘福玲一起爬山之后，云哥以为一切都会回到从前，可是他错了。每日下朝后，刘福玲第一个去的地方依旧是交房殿。刘福玲会和皇后、上官小妹挽手同游御花园，也会摘下香花赠美人。现在的小妹和云哥初相识的时候的她已经判若两人，青涩褪去，娇媚尽显，
而云哥却在沉默当中一日日的憔悴消瘦，在沉默中等着他自己的心全部化为灰烬。偶尔云哥会早起或晚睡，在庭院宫墙间等着刘福玲，凝视着他离去和归来。云哥用沉默维护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，可望着刘福玲的眼神却早已经将心底的一切出卖。刘福玲如果愿意看，不会看不懂。
刘福玲看见他时会微微的停一下，但是他们之间过往的一切也只是让他微微的停一下。他沉默的从他身侧经过，远离，任由云歌在风中碎裂凋零。宣室殿内挂上了大红的灯笼，室内的地毯和墙上的挂饰处处可见龙凤双翔的图案。没有人告诉云歌将要发生什么。
傅玉，你去打听一下，宫里是要有什么喜事了吗？
皇上和皇后要行圆房礼了。傅玉打听回来的声音小如蚊子。
云歌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疼，他沉默地弯下了身子，一动不动，唇边似乎还有一丝笑意，额头却渐渐沁出了颗颗冷汗。
刘福玲晚上归来，洗漱完刚要上榻，却看见密垂的纱帘下坐了一个人，双臂抱着膝盖缩成小小的一团。他凝视着纱帘下若隐若现的绿色的身影，僵立在了地上。
林哥哥，你还放弃皇位吗？细微的声音中有着最后的恳求。
刘福玲很艰难地开口。这个位置固然有不为人知的艰辛，却更有人人都知道的其他的一切。我不放心把皇位传给刘贺或者是刘迅，我想传给我自己的儿子。
你要让小妹成为你真正的皇后？
良久的沉默之后，刘福玲从齿缝里边挤出了几个字：是，至少现在是。
我呢？云歌抬头望向刘福玲。
纱帘后的面容隐约不清，可是伤痛悲愤的视线仍直直地刺向了刘福玲的心上。刘福玲秀下的手紧握着拳，我会对你好的，呵护你一辈子。目前除了皇后的位置不能给你，别的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
云歌木然一把扯下了纱帘，身子不能抑制地轻轻颤抖。林哥哥，究竟是我错了，还是你错了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
我错了，你也错了。我错在走了这么多弯路，到放弃的时候，才知道原来自己太天真了。你错在直到现在，仍不能稍作妥协。世事弄人呢，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？为什么不肯长大？为什么不能稍退一步呢？
云歌盯着刘福玲，眼内全是不敢相信。 可在刘福陵面无表情的坦然下，又一丝一缕的消失了。最后，眼中的伤、痛、怒，都被他深深地埋了下去，止于一团了无生气的漆黑。云哥慢慢站起，赤着脚走过金石地，快要出殿门时，云哥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回转了身子，冷漠地说：皇上，昔日诺言已逝，请把珍珠绣鞋还给我。
听了这话，刘福陵身子轻微的一颤，一瞬之后才伸手入怀，缓缓地掏出了珍珠绣鞋。刘福陵欲递又未递，云哥一把夺过来，飘出了屋子。
云哥只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自己了，因为心底一点渺茫的光，他抛下了骄傲，扔掉了自尊，站在了上官小妹的面前。云哥第一次发觉，小妹虽身材娇小，身段却十分玲珑。
小妹又无法抑制的喜悦，在云哥面前转了个圈。
云姐姐，好看吗？你看，裙子是新做的，皇上说了，我不适合穿那些笨重繁复的宫装，特意帮我选的这套衣裙。
云哥从未见过这样的小妹，明艳、娇媚、快乐。小妹以前像屋檐阴影下的一潭死水，现在却像枝头绽放的鲜花。云哥自问，还有必要再问吗？答案已经如此明显了，应该微笑着离去，至少还可以残留一些自尊。可是他的心根本不受他的控制。
小妹，皇上真的喜欢你吗？
小妹的脸木的一沉，眼神尖锐地盯着云哥，但转瞬间又把不悦隐去，含笑道：
云姐姐，我知道在皇上心中我再怎么样也比不过你，只是我自小就被教导要与后宫的姐妹和睦相处，所以只要云姐姐对我好，我也会待云姐姐好的，我不会让皇上为难，云姐姐不必担心将来。
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，你云哥若轻举妄动，我小妹也不会客气。云哥不在意地继续问：
小妹，皇上待你好吗？
小妹虽有些恼，更多的是娇羞和喜悦，一如其他十四五岁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手指绕着腰间的罗带，低着头只是笑，很久之后才小声地说：
我知道皇上待云姐姐更好。云姐姐，你在想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怕我抢走了皇上？
云哥微笑：
不，他本来就是你的，是我错了。云姐姐，我没有想过要独宠后宫，皇上是我们的，也是天下万民的，皇上只是现在还不方便册封你，等我们圆房礼之后，皇上肯定会尽快册封你的。云姐姐，我也会帮着你，你不必担心霍光阻挠。
小妹满脸的娇羞，拿起几件首饰递给云哥看。
云姐姐，你帮我看看，今日晚上我该戴什么首饰啊？小妹，她心中有你，不管戴什么，都会很美。
云哥向小妹扶了扶身子，转身离去了。云哥一个人坐在临池边，静静地看着接天的荷花。司天监说今天是大吉日，可今天是刘福陵和上官小妹的大吉日，却不是他的。远处的乐声隐隐可闻，走出未央宫，站在宫桥上，云哥停下了脚步。前方是离开长安的路，后面是威严的大汉皇宫。
云哥突然用力将一直紧握在手中的绣鞋撕裂，上面的珍珠悄无声息地落到了水中。云哥看着两手中各一半的绣鞋，平平伸出双手，倾斜， 绣鞋从手心滑落，随水而去。云歌再未回头，直直向长安城外行去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云歌刚出城门不久，孟觉牵马而来。
云歌。
云歌冷冷看了他一眼，从他的身侧走过。孟觉牵着马沉默地走在了云歌的身边。
行了许久，云歌凝视着夜色的深处，终于开口问道：
你来做什么？
送你一程啊。
云歌不再说话。长亭更短亭，孟觉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行出了长安城老远，他仍然没有回去的意思。
行了，你回去吧，这是回家的路，不会迷失。
孟觉没有说话，仍然陪着云歌行路。云歌叹气，指了指前面直通天际的路。
怎么，你要陪我一直走下去吗？
又指了指身后的长安城。
你舍得那里吗？
孟觉沉默了一瞬，停住了脚步说：见到你三哥，代我向他问好。
啊，你认识我三哥？哦，哎呀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行事前的准备功夫做得真足啊，只怕你比我还清楚我们家的事情。我正在纳闷我爹娘为何会离开汉朝，哎，你是不是也知道？说给我听听吧。
哎，我的确是打听过，但毫无头绪。刘彻残忍的弑杀，魏太子之乱时，长安城死了几万人，知道旧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零星知道的几个人也都成了隐者，无处可寻了。
原来你孟公子也有办不到的事情啊。
云哥，这个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如你一般平安富足地长大的，我每走一步若不小心，结果不是走错路，而是万劫不复。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用对与错来判断的，更多的人是在对错之间行走，譬如我对霍成君，还有刘福陵对上官小妹，我们只能在现实面前选择。
算了算了，孟觉，我们在长安城相识，现下又在长安城离别，今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还和你纠缠这些事情做什么呀？
孟觉微笑着凝视着云歌。云歌，长安城内我一切的刻意都不是为了认识，而是为了重逢。纠缠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，结束，哼，永远不会。
啊，重逢？
孟觉将手中的缰绳交给了云歌。回家好好休息，我给你一段时间养好伤口，等忙完这段，我好好盖一座大府邸，我会接你的。
孟觉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又玩什么阴谋？
哼，才发现梦中的完美君子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吧。你现在不会有心情听一个很长的故事，等到将来我会一点一滴的都告诉你，你不听都不行。
刻意忽略的疼痛刹那席卷全身，云歌屏住呼吸方可站稳身子。他疲惫地说：
他和你不一样，孟觉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
说着云歌牵过了马。行，就到这儿吧，孟觉，谢谢你的马。
孟觉淡淡的嘲讽道：只是你以为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呀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不同。
云歌的力气已经全部用来镇压心中的伤痛，再无力说话，紧拽着马鞍翻身上马，人如箭一般飞出。
孟觉 凝视着马上的绿衣人儿，云哥竟一次都未回头，脑中闪过很多年前一个绿衣小人儿一边忙着追赶哥哥，一边不忘频频回头来殷勤的叮嘱。
当马冲出的刹那，云哥憋着的泪水汹涌而下，原来大幕中的相遇竟只是为了这一刻的决离。他为什么没有听从父母的话？为什么要来长安？如果不来长安，一切都会永远停留在星空下的相遇，林哥哥会永远活在他的心中。他嘴里对孟觉固执地说他和你不一样，可是心里明白刘福林和孟觉并没有不同啊，只是自己还没有勇气把伤口摊出来看。
每一条道路，每一片树林都是熟悉的，长安城的道路刘福林带他走过多次，回望骊山，骊山上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，想控制着不想都不行。云柯木然地勒住了马，胸膛剧烈的起伏，思绪急促地回转，他猛地调转马头，疾驰回长安城。不，林哥哥和孟觉不一样，心中的迷障散去，很多疑点又浮现在他面前。
当日骊山中自己想偷偷溜走，却不料林哥哥早就等在外面相候了，可这一次从始至终林哥哥都没有挽留过他。霍成君献舞，林哥哥特意命人回宣示殿拿箫，之后又和自己商量如何应付霍光，可这一次林哥哥竟是只字未和他商量。除非林哥哥已经对他无情，可是不可能啊，这一点林哥哥也不敢否认。最最重要的是，林哥哥和孟觉刘病与刘贺绝不一样。云哥恨得想扇自己一耳光，他怎么会相信林哥哥说的话呢？
孟觉听到身后马蹄声，以为是路人，就让到了路旁。云哥从他身旁飞驰而过，他惊诧地叫道：云哥。云哥马速未减，只是回头喊道：
他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天下最蠢的笨蛋。
云哥疾驰到了宫门口，想着如何才能进去，这个鬼地方真是出难进更难。两个太监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惊讶地说：啊，姑娘不是已经走了吗？
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你们是失望还是高兴？告诉你们，赶紧想法子带我进去，否则啊，我非扒了于安的皮不可。
两个太监忙带云哥进宫，小声地和他说：哎呀，好姑娘，奴才们都已经和于总管禀报过，说您已经离开长安了，现在您又冷不丁的回来，于总管若责问此事……
行了，我会和于安说清楚的。哼，他要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危，不会有功夫收拾你们的。
大红灯笼依旧高高的挂着，喜气洋洋，可殿内却是漆黑的一片。于安看到云哥，眼睛立即就直了，面上的表情十分古怪，也不知道是喜是愁。云哥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小声问：
哟，于大总管怎么没在交房殿侍候啊？
皇上临幸后妃，并不需要留宿。
哼，于安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
说着就要往寝宫走，却被于安拉住。云哥瞪着于安，眼中有火：
怎么，你居然还要拦我？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修理你。
皇上不在寝宫。
说着于安指了指云哥住的香殿，云哥眼内骤然潮湿。走入殿内，黑暗中一个人安静地躺在云哥的榻上，枕着云哥的枕头，手里还握着云哥平日用的团扇，人显然没有睡着。云哥推门的声音很轻微，却已经惊动了他。
出去。
嗓音暗哑疲惫，可那脚步声依旧向榻边行来。刘福林皱眉看向来人，手里的团扇掉到了地上。云哥跪坐到榻侧，捡起团扇朝他扇了扇。
皇上，不在交房殿内抱美人，在这里拿着把扇子玩，
你不该回来。
林哥哥，这一次你就是拿剑刺我，我也不会离开，你不用再想任何花招了。
刘福玲无法出声，半晌后微微颤抖的手去碰云哥的脸颊，云哥侧头重重地咬在他的手上，眼里的泪滴在他的手背上。刘福玲一动不动，任由云哥发泄着不满。云哥觉得嘴里一丝腥甜，忙松口。刘福玲掌上已是一排细密的牙印，云哥却又心疼起来，忙用手去揉。
哎呀，你不知道叫疼啊。
刘福林轻轻叹了口气。
林哥哥，你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非要我走不可呢？反正我现在已经吃了秤砣，铁了心思不走了，你瞒也瞒不住。林哥哥，你告诉我吧。
刘福林闭上了眼睛，很久后淡淡地说，我生病了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